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8篇，题目是《成熟的表显》第三。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用祝福说预言这个题目。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指出，虽然这个说预言的话是人说的，但是却是神的话。雅各他成熟了，他与神是一，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是神的话。基督徒大多数不明白创世纪49章。大概50年前，我头一次研读这一章的时候，就发觉很不容易明白这里所记的预言的意义。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实际上就是创世纪的总结。照着创世纪的记载，人类是开始于亚当，接着有亚伯、以诺士、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最终雅各不再是一个个人，因为他成了神所拣选之家的父，这个家就是雅各家。这个雅各家主要是由雅各的12个儿子所组成的。后来呢，这12个儿子就成了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这个就指明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家，不是要得着个人。以色列家就是教会的预表，教会就是神今日的家。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家，就是以色列家，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家，就是活神的教会。凡是说到以色列家的话，都是教会的预表、教会的图画、教会的影儿。当我和弟兄会的教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要区别圣经里面说到以色列人的部分和说到教会的部分。那从一面来说，这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将神讲到以色列家的话和神讲到教会的话混为一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因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实体，我们很难领会，所以我们就需要旧约以色列家的图画。圣经是用预表和图画来描绘属灵的事物，这是一个原则。任何属灵的事物都是奥秘的，比如说新耶路撒冷，它是属灵的，是奥秘的，所以圣经就用一座城来说明。照样的，假如没有以色列家这个图画，我们就很难会时合贴切的领略教会这个题目。但是假如我们查看旧约的图画，就能够领略新约所启示教会的许多方面。所以当我们说到以色列人的话，这个不但是为着他们，也是为着我们的。基于这个用预表来和图画来描绘属灵实际的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将一切说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话都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按照肉身来说，我们当然不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但是按照属灵来说，我们是12个支派，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图画。我们假若要认识自己，就应该来看一看在这12个支派身上我们自己的照片。我们不要以为创世纪49章的预言仅仅是与雅各的儿子们有关，这些的预言和我们的关系可能大过与雅各12个儿子的关系。首先我们看这12这个数字是由3×4组成的。首先呢，在这个预言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先讲到他的头3个儿子，就是流便、西面和利位。这3个兄弟又可以细分，流便呢是单独的， 西面和利未呢是合成一组的，按照他们的行动，西面和利未乃是一。在我们来查看雅各论到流变西面和利未这三个人的预言的重要的方面以前呢，我先要指出，照着雅各带着祝福的预言，我们天然的身份和性情是可能改变的。可能你生来就很好，但是不要夸你的好，因为你可能会变坏。假如你生来很坏，你也不应该失望，反而你应该有信心是会变好。这个话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鼓励。因为身为长子，流便居首位，但是呢，他失去了首位，他天然的身份，生来就有的那个身份改变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失望，也不应该得意，反而我们应该谨慎，免得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还有，虽然你不是真正投生的，但是你可能会成为长子。月瑟他排行第十一，但是最终呢，他却成了长子。圣经里面这个长子的名分的转移的事例里面，长子名分多半是从长子转移到次子。一些有思想的人，他们听见这个话就会说，我生来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我是第十一名。无论长子的名分转来转去转多少次，总不会转到我身上。但是你要有信心，要受鼓励。可能你是第十一名，但是呢，神仍然有办法使你成为第一名。他在月瑟身上就做了这件事了。你要切记一个事实，就是你天然的身份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你不要怪神叫你成为第十一名而不是第一名。你假如想要这样怪神的话，神可能会说，亲爱的孩子，你再去读一读创世纪49章，虽然你生下来是第十一名，但是你的身份能够变成第一名。多年以来，我一直对长老们说到他们的个性。我承认我讲到这件事的话是又沉重又厉害，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透了弟兄们。当长老们他们来问我，他们怎么能够成为更有用，我总是告诉他们，他们的用处是在于他们的个性。我常常告诉他们，他们的个性是他们没有用的主要原因。那许多人听见这个话，他们就感到失望了。但是呢，在创世纪49章这里，有福音给那些对自己天然个性失望的人。因为在这一组三个弟兄身上，我们不仅仅看见天然的身份是可以改变，也看见天然的个性能够被神所用。不过我们在这篇信息后面会看见，唯有当我们符合一些条件的时候，神才能够使用我们的个性。雅各在他的预言里面把西面和利未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人在性格和性情上是相同的。他们的性情在34章就已经暴露出来了。34章记载他们的妹子底拿受了玷污，还有呢，他们两兄弟报复这个哈莫和四剑。西面、利未和底拿都是同一位母亲生的，所以这两个兄弟当然是最爱他们的妹子。当他们知道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去杀了四剑城里面一切的男丁，掳掠那城，甚至砍断牛腿的大筋。这种的做法就暴露了他们的性情，他们是何等的残忍。西面和利未的残忍 使雅各震惊。雅各在他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好像在第34章那样的惊恐，但是呢，在神的主宰里面，那一章的事件对雅各的成熟是一个大帮助。这一些的事件是强烈的阳光，来帮助把雅各晒熟。所以在第35章我们看见雅各一生里面真实的改变。但是呢，雅各他不能忘记西面和利未所做的，所以他在49章第6节他说：我的魂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荣耀啊，不要与他们同伙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这里说我的荣耀啊，这个荣耀是指灵，就是我的灵啊。西面和利未所做的，在雅各的灵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叫他不能给他们任何的祝福。但是我们往前到了生命记33章，到摩西的时候，摩西的确在祝福利未。创世纪49章是对儿子们有慈爱关怀的父亲他所赐的祝福，但是呢，生命记33章是一个代表律法的老人他所说的预言，无论他预言什么都是按照律法而有的审判，但是呢，那个审判是满了怜悯，并且利未呢在那里领受了祝福。回来第49章，虽然雅各爱他的儿子们，也非常关怀他们，但是他不能给西面和利未祝福。在49章5节，雅各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论到西面和利未是弟兄的话，这个话意思就是指他们是同伴，他们形成一伙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们已经指出第6节启示他们的残忍，然后第7节雅各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在这里雅各不是说西面和利未当受咒诅，他乃是说他们的怒气和愤恨当受咒诅。他们是该受咒诅，但是他们的父亲不是咒诅他们，乃是咒诅他们的怒气，并且对他们执行审判，将他们分散。对付残忍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散他们。讲到西面和利未，雅各好像在那里说西面和利未是太残忍了，他们没有显出怜悯或者恩慈。没错，哈莫和四剑他们玷污了底拿，这是不对的，把他们两个人杀了就够了。这个西面和利未他们无需杀了那城里面所有的男丁，也无需去砍断别人牛腿的大筋，所以我不容许他们住在一起，最好是把他们分散掉。好，我们现在来详细看看这三个人他们的预言。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就是第49章第1节到第7节。第1节，雅各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二，雅各的儿子们啊，你们要聚集而听，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三，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能力，我强壮时手生的，本当尊荣居首，权力也居首。四，但你的情欲沸溢如水，你必不得居首，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 吾为了我的他。五，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道剑是强暴的器械。六，我的魂啊，不要与他们共同商议，我的荣耀啊，不要与他们联合聚集，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七，他们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必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擅住在以色列地。下面我们先来看关于流变有几个点。一个点，他原是长子，尊荣和权力超重。好，现在我们来看雅各对流变所说的话。因为流变他被败坏受玷污，他就满了病菌，所以雅各在带着祝福的预言里面把他从所有的兄弟里面孤立起来。第三节说，流变啊，你是我的长子，我的能力，我力量的初熟果子，尊荣超重，权力超重。流变是长子，尊荣和权力超重。你看看雅各用来描述他的这些词，我的长子，我的能力，我力量的初熟果子，尊荣超重，权力超重。下面第二点，因着放纵情欲失去了长子名分的首位。虽然流便有长子名分的尊荣，但是因着他的无畏，他就失去了这个尊荣。第四节说，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他。流便他放纵情欲，滚沸如同水，行动暴烈，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流便这样做是太离谱了，那样的放纵情欲就使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着流便放纵情欲，无畏了父亲的床，所以雅各说他逼不得居首位，所以他长子名分的首位就被夺去了。当雅各在49章预言到流便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会记得他已经把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了。雅各不是偶然的把长子名分给约瑟的，这件事他一定考虑很久了。照着前面一章第48章第5节，雅各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不但如此，在48章22节，雅各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所以在这里约瑟他得了双份的地图，一份给以法莲，一份给马拿西。那最终呢，这个预言就应验在约书亚记第16-17章，当以色列人他们抽签分地的时候，约瑟他得了双份，这个不是借着人的操纵来得着成就的，乃是借着被神所控制的那个抽签成就的，目的就是要应验雅各的预言。在这一点上，我特别需要对青年人说一句很重的话，你们不要以为淫乱的污秽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我们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甚至照着我们天然的构成来说，我们也是尊贵的。其他的罪可能不会损坏我们的身体，但是淫乱对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这个尊贵的器皿，的确是造成直接的损坏。 因着我们蒙了重生，我们的身体现在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不仅仅在肉身上有神的形象，并且在重生以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你必须要尊贵地保守你的身体，没有一件事像淫乱那样损坏你的身体。今天世界的做法完全是地狱的鬼魔的撒旦的，今天青年人他们彼此接触毫无约束，这个真是可怕。我愿意警告告诫所有的青年人，甚至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弟兄姊妹，在你们彼此接触里面也要有一些的约束。当我是一个青年弟兄进入这一份职事的时候，我到了上海去接受倪弟兄的帮助。在那些日子里面，倪弟兄和我有多次的长谈，他给我这个服侍主的弟兄第一个教导，就是千万不要单独的和异性接触，为着叫我能够受保护，总得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从来没有忘记这句话，这个对我是一个大保护，一个大的帮助。因着主的怜悯，历年来我一直都遵守他的话。我们乃是堕落的人类，我们都有情欲，没有人能够说他没有情欲。1930年在我的家乡的省份有一次所谓的灵恩运动，有一班人他们宣称他们因为受了圣灵的浸，所以他们就再没有情欲了，所以他们男女开始住在一起。但是呢，这种的做法就带进了淫乱，叫主的名蒙受到莫大的羞辱。因着这一班人中间的淫乱，福音的门在那一个地区就关闭了很久很久。大概15年以前，同样的事发生在韩国，许多有了所谓灵恩经历的韩国基督徒，他们开始彼此接触毫无约束，结果呢就是淫乱。你要记得你还是在肉体里面，同年龄的男女单独相处，这个就会给仇敌伺诱的机会。你已过的经历一定叫你确信这一点，所以我在这里不需要说的太多。你千万不要认为淫乱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们已经看见没有一件事好像淫乱那样损坏你那个尊贵的身体。美国政府里面有一些人要使同性恋合法化，这是何等的羞耻。这样做的话就会使这个国家成为索多玛。流变他因着一个罪就失去了长子名分的守卫，今天呢这个守卫就是对基督的享受拔尖的部分。双份的地图就是表征对包罗万有基督的丰富的享受的拔尖的部分。任何人一旦犯了那么严重可怕的罪，他对基督拔尖的享受就了了了。不但青年人，甚至中年人，你们也必须要留意单独和异性相处的危机，这样做是冒极大的危险，因为你这样做就开了门让那个狡猾者进来。你不知道你的肉体是多么的狡猾，多么的邪恶。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真是可怕，所以我们应该不信靠自己，不要以为你不可能犯这样的罪。最好的保护就是遵守我从前从倪弟兄所领受的话，请你不要说我这个话是一个从远东来的保守的中国人说的话，而你们现在呢是住在现代化的美国。你要知道我是一个70几岁的老人， 我经历过人生所有的经历，请你务必留意我所说关于淫乱的话。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一再地发出警告，说淫乱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读马太五章的生命读经，就会看见主耶稣对这件事是何等的严格。我们和异性的接触是切不可以随便。为着主的名，为着教会的见证，为着你自己的保护，并且为着你身体的尊贵，你必须要遵守不单独和异性相处的这个原则。你假如遵守这个原则，你就会蒙保守。你要记得，流变它是由于污秽，它天然的身份就是生来而有的那个身份就完全改变了。下面一点，有死亡和稀少的危机。在申命记33章第6节，摩西当他说到关于流变的预言的时候，这个预言就是按照律法而有的审判。这个预言是借着一位满了经历同情的老人口里面说出来的。在哪里？摩西说，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这一句话就还是按照律法，流变是应当死亡的。按照流变的罪来说，他是应当死亡。虽然流变应当死亡，但是摩西执行律法的审判的时候满了怜悯，他是一位老法官，按照神公义的律法来审判12个支派，但是呢，他的审判却是满了怜悯和同情的。摩西他顾虑到流变会死亡，或者他的支派的人数会大大的减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淫乱不但使我们会失去长子的名分，他也可能使我叫我们死亡或者人数减少。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逃避淫乱。约瑟他得着长子的名分，原因是因为他逃避了流变沉迷在其中的那个污秽。约瑟没有故意进到屋子里面和波提乏的妻子在一起，他是一个仆人，在屋子里面工作，而波提乏的妻子想要试诱他，约瑟他逃避了这个试诱。每当这种试诱来临的时候，唯一对付的方法就是逃避。你千万不要和对方谈论或者理论，你要逃走。流变他因着他的污秽就失去长子的名分，而约瑟呢，他因着他的纯洁就得着了长子的名分。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正直的、公平的。流变是在黑暗的一边，他失去了；约瑟呢，他是在光明的一面，他得着了。因为流变有死亡的危机，或者至少有逐渐减少的危机，所以摩西他就祷告，愿他不致死亡。在教会生活里面，任何人假如他犯了淫乱，他都会落在非常危险的地步。他不但会失去对基督的享受的拔尖的部分，他也可能有死亡或者衰减的危机。这个就是流变的经历。长子的名分不但是由双份的地图所组成的，同时也是由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所组成的。流变他是长子，他应当承受这三样的祝福，但是呢，由于他的污秽，他不但失去了双份的地图，他也失去了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 我们已经看见商分的地图是归给了约瑟，君王的职分是归给了犹大，而祭司的职分是归给了利未。这个说出什么呢？这个就预表今天假如我们任凭自己受玷污，我们就会失去对基督双份的享受，还有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好，我们讲完了流变，下面我们来看对于西面和利未的预言。第一个小点，因着他们的残忍没有得着祝福。我们已经看见了西面和利未因着他们的残忍，他们没有得着祝福，他们杀害了并且掳掠了这个四建城的那种的残忍，叫他们的父亲惊恐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祝福。他们放纵自己的性情，使他们失去了父亲的祝福。第二点，分散在以色列中。雅各因着西面和利未残忍的性情，他受惊了，所以他不容许他们住在一起，反而他对他们施行审判，将他们分散在以色列人中，叫他们不能照着他们的性情残忍的形式。第三，在摩西的祝福里面删除了西面。到了申命记第33章，这个在摩西的记载里面，这个西面从这个祝福里面被删除了。按照神公义的律法，西面没有立场接受神的祝福，从神的记载里面删除，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西面他是太天然了，他从来不约束他天然的性情。我相信是他发起杀害约瑟的计谋，所以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下埃及的时候，约瑟就安排把西面留在监里。当西面在监里面的时候，可能他会对自己说，哎呀，我不应该对约瑟那么做。西面的性情一定是非常的残忍。今天无论我们的性情如何，我们都不应该纵情任性。西面因着他放纵他的性情，他就失去了对基督所有的享受，他需要去分享别人丰富的一份基督，就是他分享犹大丰富的一份。因为在约书亚记19章第一节第九节说，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面人就分散在犹大人中。下面第四点，利未因着对主忠信得着祭司的职分。西面和利未两个人虽然是同伙，但是利未呢，最终他抓住机会改变了他天然的性情。西面和利未两个人都有杀人的性情，但是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利未他那个杀人的性情却被神所用。当摩西带着法版下山，看见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就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在所有的支派里面，只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聚集到摩西那里。请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西面不加入利未那一边呢？他们两个支派有同样的天然的性情，但是当神呼召的时候，一个支派答应了，另外一个支派不肯答应。这个就指明，虽然我们可能有非常丑恶的性情，但是我们的性情在神的目的上仍然可能有用。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我们必须要献上自己。第二， 我们必须要违反我们天然的好恶来运用我们的性情。第三，我们使用我们的性情必须是更新的，是变化的。那个四间城里面的居民是利未的仇敌，那要杀他们很容易，但是呢，要杀父母兄弟儿子亲属通通都杀掉，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要这样做，你就必定要违反自己的愿望来运用你的性情，并且使用的方式是新的，是为着神并且同着神的。西面和利未两个人都有杀人的性情，都能够杀人，但是杀四件人就不需要他们违反自己的愿望运用他们的性情。在这里西面没有加入利未的一面来完成摩西的吩咐，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可能西面说，杀四件人是对的，但是现在要我们杀我们的弟兄儿女亲属，那是疯狂的。没错，这些人他们都拜了偶像，但是神是怜悯的吗？他会赦免他们，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杀他们呢？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两个同伴就分手了。一个是为着神同着神，并且以新的方式来使用他天然的性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西面呢却不然。利未呢，他是以变化的方式来使用他的性情来杀他的弟兄，所以利未天然的性情就是那个杀人的性情，在这里就得着了变化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性情不可能被神所用。你假如违反天然的愿望，并且以变化过的方式来使用你的性情的话，你的性情就能够被神所用。我认识一些弟兄，他们的意志非常的坚刚。可能你会说，他们的意志啊太顽强了。但是呢，他们的顽强的意志呢，是为着神同着神，并且是以新的方式来使用的，所以他们就被神所用。神他不能使用一个人，他的意志好像果冻，好像接力一样的，这样的意志必须要被变化成为钢铁。那在这里的原则就是，我们天然的性情能够被改变，并且被神所用。利未人他们不但杀了四件人，并且他们砍断了牛腿的大筋，这是他们天然的性情。但是借着变化的工作呢，这种的性情不但被神用来杀死拜偶像的人，并且用来宰杀祭牲，结果叫他们成为宰杀祭牲的人献给神。我们假如是符合前面三个条件，那我们天然的性情就是有用的。什么三个条件呢？就是奉献、违反天然的愿望来使用天然的性情，并且第三，以更新和变化过的方式来使用天然的性情。在利未身上，因为他的性情改变了，他就成了很大的祝福。在生命记33章第八节说，神的土民和污灵都在他那里，并且他有特权进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双份的地土虽然是丰富，但是进到神面前的特权却是亲密的。祭司的职分可以被看作是长子名分里面甜美的那部分，而利未就得着了这一份。下面第五点，利未的分散成了以色列人的祝福。回到创世纪49章，在第七节，雅各说，利未应该分散在以色列人中， 照着约书亚记二十一章，这个预言是借着抽签应验的。因着立位他的忠信，他的绝对，所以他就被分散在以色列人中。这个神人摩西啊，他很喜欢立位，但是呢他又不能废去雅各的预言，反而呢必须要应验这个预言。所以主就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一些城给立位人居住，也要把这城视为的郊野给立位人。十二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都需要把一些的城交给立位人，那这些的城呢是由抽签选定的，在这件事上没有操纵，因为抽签不许可任何的操纵。这个立位人在这个抽签里面一共得到了48座城，在这48座城里面有6座是头城，这些城市很合时的设立在以色列全地，3座在约旦河东边，3座在约旦河西边。一个误杀了人的人很容易就能够逃到其中的一座的逃城里面。所以立位他照着咒诅而分散，实际上就成了诸福。立位他将人带给神，也将神带给人。所以古时有一些立位人在你的城和在你的地界里面，这个是古时的人的一个祝福。在这里这些的头城乃是基督的预表。今天我们都是误杀了人的人，但是基督呢是我们的头城。你真的以为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我们都杀过我们的父母、丈夫、妻子、儿女，弟兄之家的弟兄们通通都彼此相杀过。那我们杀了人以后呢，我们就需要逃到头城去，那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逃到基督那里去。这一些分散的立位人，他们不单将人带给神，他们也将神的避难所带给有罪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点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况里面。假如我们今天真是立位人，无论我们到哪里，基督就要在哪里成为别人的逃城，我们的居所要成为逃城，这个罪人能够逃到其中得着救恩，这样我们就将神的避难所带给有罪的人。今天罪人他们无需逃到教堂里面去，他们只需要逃到神的避难所，逃到神的祭司居住的城里面。在这些日子，安纳罕的圣徒们他们按照居住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我盼望每一组都是一座的头城，许多不信的人他们能够逃到这些避难所里面。在这个避难所里面，那些犯了罪的人要找着他们所需要的遮盖，因为立位人不多，所以安纳罕的城几乎没有避难所。今天呢，我们必须是今日的立位人，我们必须要拼上绝对忠信，杀灭我们的肉体的愿望，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立位人，神的祭司。假如我们是立位人，那么无论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居所就要成为逃城，叫那些罪人能够逃到这些逃城里面得着救恩。好，我们看见这三个人的预言，借着流变、西面和立位的势力，我们看见得或者实的可能。我们的得实是在于我们的态度，也是在于我们对不同情况的反应。但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有一种的反应，叫我们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